Genius.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指责川普靠牺牲普通纳税人的利益致富，支持者称川普是一位天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试图阻止叙利亚难民进入印第安纳州，联邦上诉法院阻止了他的做法。世界银行表示，缩小贫富差距是减少贫穷和促进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中国时间10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平章，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的头条新闻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的是阿桑奇的维基解密的信息。维基解密网站创办人阿桑奇星期二表示，维基解密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公布100万份与美国大选有关的文件，但他否认此举是针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阿桑奇在维基解密成立10周年之际表示，维基解密将继续公布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以及国际机构的机密文件。他说，将在今后10周期间每周爆料与美国大选、战争、石油、谷歌和大规模监控有关的信息。阿桑奇还批评希拉里·克林顿将维基解密的工作妖魔化。维基解密7月份曾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公布20000封电子邮件，显示民主党高层涉嫌在初选中偏袒希拉里，导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舒尔茨辞职。阿桑奇目前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接受政治庇护，他原本打算在该使馆的阳台上与公众见面，但后来出于安全考量取消了计划。维基解密成立10年来，公布了1000多万份机密文件。有人指责维基解密受到一些政府和政党的操作。
我们再来看，就在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彭斯为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舞台在做积极的准备的时候，这位目前担任印第安纳州的州长的候选人，他是输掉了一场官司。彭斯呢，因为他试图阻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也就是他做州长的州。他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可能混在难民中间。去年，他下令禁止州政府协助重新安置这些移民。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法官阻止执行彭斯的命令。法官说，这等于是因原国籍对人实行歧视。星期一，联邦第7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裁决。目光再转向叙利亚，中国是叙利亚问题国际支持小组的成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问题的一场会议中，以铸剑为犁实现和平，发表对叙利亚问题的政策。他提出了坚持政治解决以及坚持多边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星期一正式宣布暂停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双边外交接触。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介绍叙利亚问题的最新进展。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表示说，俄罗斯持续不断地对叙利亚的平民目标进行军事袭击，那么华盛顿呢对莫斯科已经失去了耐心了，也怀疑呢莫斯科执行叙利亚停火协议的诚意。那么在美俄暂停外交谈判之后，那么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外交努力目前是不是已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
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在公开台面上面已经撕破脸，但并不代表其他多边的外交努力已经停止。那么事实上，明天也就是星期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高级外交官也将在柏林开会讨论叙利亚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在布鲁塞尔表示，尽管美国暂停与俄罗斯的双边的外交谈判、外交会谈，但并不代表美国已经放弃了叙利亚的人民，也不代表美国放弃了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克里怎么说。
You also have the irresponsible and profoundly
俄罗斯做出不负责任极其不明智的决定，让自己的利益与声誉与阿萨德挂钩。这个人对10000多人遭受酷刑和让自己的人民受到残酷的屠杀负有责任。昨天，美国宣布中断与俄罗斯有关重建停火协议的双边会谈。相信我，这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 我要让所有人都非常清楚了解的是，美国不会放弃叙利亚人民，我们不会放弃追求和平，也不会离开多边机制。我们会通过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通过联合国，甚至是通过小规模的多边会谈，试图找到前进的方向。
那么在刚才不久之前结束了例行简文会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马克·托纳也一再强调，美国并没有放弃多边的外交努力，还是继续支持多边的外交管道。那么此外，美国也将继续确保人道救援的物资呢能够是获得顺利的输送。另外呢，很重要一点就是，美国在寻求叙利亚问题外交解决之外呢，也在讨论其他的选项。那么这些选项包括了军事还有经济制裁。林森，
荣翔，我们知道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叙利亚人士的一场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谈啊，那但会谈的录音呢被曝光了，那么就引发了关注。纽约时报有对这个问题呢有详尽的报道，那其中呢克里也提到了中国，那么这是已经报道的，还有哪一些台面上看不到的一些内幕的东西？
短短40分钟的录音呢，可以看出叙利亚问题的错综复杂。那么这场会谈呢是发生在9月底，地点是在纽约，在联合国开会期间的会见会，那么地点是在荷兰驻联合国的代表处。参与与会的人士呢，包括有20人，包括了一些国家的外交官，还有一些叙利亚的民间人士。克里在会谈当中，闭门会谈当中明确表示自己支持动用军事手段，但是他并没有办法说服奥巴马政府。此外呢，他对于外交手段并没有可靠的军事靠山也感到相当的挫折。那么我知道克里指出，这个出兵缺乏合法性呢的原因呢，包括了第一个，美国的民众一般来说并不支持对叙利亚来动武。那么第二，国会并不会投票来授权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来动用军事手段。这些都表示美国缺乏这个动用军事手段合法性。唯一的例外就是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通过一项决议案，授权多国动武。不过呢，克里也明坦白地说，这项决议案呢一旦被提出呢，一定会遭到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反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唱反调。我们知道，从去年9月底呢，俄罗斯呢对叙利亚进行空袭，并且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提供了军事援助。可是呢，相较之下，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奥巴马政府目前的政策并不考虑军事手段，并不考虑对阿萨德政府动武。美国所在叙利亚空袭的目标呢，只包括这些跨国界的所谓的恐怖极端组织。那么叙利亚问题呢非常错综复杂，但是抽丝剥茧，简单来说就是一场大国代理人之间的战争，还有不同穆斯林不同派系之间的冲突。这也可以看出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之间对于叙利亚问题为什么互相对立，也对于叙利亚在寻求和谈还有寻求全国停火的过程当中会显得障碍重重。林森，
好的，谢谢荣翔，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翔的连线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2016年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了对新兴经济体增长的预期。我们带您关注，时间交给平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在本周举行年会，世界多国的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等政策决定者将来到华盛顿讨论世界经济问题。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召开记者会，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一下今天记者会的具体内容。卡拉，你好。
好，彭征。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 IMF 发布的这份展望报告当中，对于今明两年的世界经济做出了怎样的预判？
是，没错。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呢，是由 IMF 的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特菲尔德，他是来介绍了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们也是可以感到，这个 IMF 对于今年的世界经济是并 不乐观的，并且这个预期也是比较悲观。他是认为呢，全球的经济增长是表现欠佳，今年 GDP 增长只会有3.1%，那么明年呢可能会恢复达到3.4%的这样一个水平。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奥布斯特菲尔德他在一开场第一句话他就说，他说回归强劲的、可持续的、平衡的、广泛的经济增长，这是在9月份 G20 领导人在杭州提出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现在还没有实现。所以也就是说 IMF 对于今年的这个预期是比较悲观，但是呢对于明年的这个预期呢是保持不变的。而且还要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 IMF 今年是调低了对这个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预期，但是同时是提高了对于这个发展中经济体还有这个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的预期。
嗯，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对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一个调低了一个调高了，但是整体的全球 GDP 的增长预期还是下调了。那么 IMF 有没有具体的指出现在全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的阻力有哪些？
是没错，现在这个 IMF 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全球的领导人他们没有一个坚定的政策来推动全球经济的总体的增长。那么并且 IMF 今年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近期经济是持续处于低迷疲软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持续这样的状态持续太久，有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状况。那么 IMF 最关心的一共有2点啊，那第一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全球的经济产量现在是有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向这个新兴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样的趋势呢，其实本来应该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但是现在 IMF 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反而是在这个经济危机之后呢，我们看到经济危机这个余波未平啊，各国采取的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现在我们的结果就是各国的债务水平高企，这个银行的坏账增加，还有很多的国家它面临一个通货紧缩的一个风险，还有投资者的这个活动也是比较低迷。那么这就使得消费者和投资者对经济、对自己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信心，也就很难拉动这个经济的增长。
嗯，刚才我们谈论的是这个全球的整体的局面，但是对于经济发展问题还是要各按各表。那么在 IMF 的这份报告当中，对于中国的经济有哪些具体的阐述？
是没错，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IMF 是提高了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总体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在 IMF 的这份报告中呢，中国的 GDP 增长今年的预期是6.6%，明年呢可能是6.2%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个在今天记者会上 IMF 的这个首席经济学家还是特别提到了中国的经济转型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经济呢，从这个投资型的驱动向消费和服务型驱动来进行转型，那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中国如果这个进口的需求减少，带来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下降的话，可能会对很多的经济体带来一个负面的效应。但是 IMF 非常相信，如果中国可以坚定这样的政策来进行改革，来顺利的进行经济转型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应该是有一个顺利的推动的作用。而且 IMF 在今天呢还是提到了对于中国债务高企的这样一个问题的担忧。那么现在中国的债务占 GDP 的比重是达到了270%，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数值是150%啊。 IMF 也是提出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危险的，并且 IMF 希望中国呢可以来采取一些措施控制它所谓的这个正在以危险的速度增加的信贷，切断一些这个半死不活的难以为继的这些企业，然后并且来接受这些措施可能会导致的 GDP 的放缓。
我们知道这其实不是 IMF 第一次在他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当中提到中国的债务问题了，看来这也是 IMF 长期关注的一个困难的因素。那么在今年的这份报告当中，关于中国的债务问题 IMF 多次使用到了危险这个词，具体来说有多危险？
是没错，我们刚才说到了，除了刚才提到这个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270%之外，另外大家非常担心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企业债。现在呢，据 IMF 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大概有1.3万亿美元的这个企业债，有可能会面临一个坏账的风险。并且我们知道，中国的信息不透明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因为在这个中国的10家主要的评级机构的它的这个报告中呢，中国的企业大部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这给投资者的信号就是，除了少量 量的企业之外，其他的企业债是可以安全持有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是有17次债务违约的情况，而2015年全年才只有6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的快的，所以这个 IMF 也是表示啊，这类坏账这些债务变成坏账的这个损失有可能会给中国的 GDP 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
我们也期待 IMF 在中国债务问题上会给出更多具体的政策建议啊。
是，
谢谢卡拉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平章，
接下来时间交给林森。
好的，谢谢平章。近年来，美国政府以及私人企业成为世界各国的黑客攻击的目标。奥巴马政府在今年就推出了网络安全行动计划，并且呢宣布10月份是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月，教导人们最新的网络安全的知识，并且呢如何的保护自己免受黑客的攻击。那么今天科技101栏目，我们邀请我的同事负责报道网络安全与科技的记者黄耀毅来介绍最新的发展。欢迎耀毅。
林森你好。
耀毅，这个一提到叫什么什么月什么什么日，这个太多了啊。现在美国的这个这种月那种月特别的多，好像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说法。那这个网络安全月是怎么回事？
是，其实这个网络安全月是在大家以为是今年才开始，其实它在2004年就已经开始了。
啊，有这么早？
对对对，因为其实互联网在那200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发展了，在2004年的时候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关于网络安全的方面，因此当时的美国政府就推出了所谓这个提高网络安全意识月。当然是因为近年来，尤其奥巴马政府主政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包括中国的黑客、俄罗斯的黑客入侵美国的政府或者是入侵美国的私人企业特别的嚣张，因此大家对于这个网络安全月十月份特别的关注。那么呢，这个月份其实主办的单位是由美国政府跟民间共同来主办的。主办方一方面是这个美国国土安全局，里面有一个叫做全国网络安全部，以及有一个叫做非政府组织的叫全国网络联盟一起来主办的。那么在这个活动宗旨，它是要刚才我们所讲的是要来提供民众这些提防黑客的一些意识，以及教导你一些小的秘诀或是方法来保护你个人，因为你可能不像一般大公司一样个人有能力来保护，请一个这个网络防毒专家来帮忙你，所以你自己在家里你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那么它有一个活动主题，从2004年开始就有活动主题叫做责任共享。因为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的电脑是连在一起的，
是
今天我被入侵了可能导致你也被入侵，所以说它就说叫做责任共享。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它的合作的对象还有合作公司包括了像 Google、谷歌、Twitter， 还有这个网络浏览器 Mozilla， 那包括了还有 Visa 信用卡、 MasterCard， 还有这个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等等的。就是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信用卡盗刷或身份诈欺等等的案子，所以导致了这些银行或信用卡公司也特别关注网络安全。
杨毅刚才提到就是这个网络安全月实际上不是什么新鲜事，2004年就有了，这十几年了。那么今年的这个网络安全月，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主要的内容。那么今年的这个网络安全月和比如说十几年前当初2004年的时候重点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是我们知道因为这科技的日新月异啊，所以说从以前能够使用保护你自己的方法到现在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了。所以今年的一个主题呢叫做Lock down your login， 就是锁定你的这个登入。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进入自己的银行账户或是电脑需要登入，但以前大家都认为说你只要输入密码这样就很安全了，但并不是的。根据这次的统计呢，72%的美国人认为我只要输入密码就可以保护自己的账户，但实际上在美国每两秒钟就有一个人身份受到了诈欺盗用，所以其实光是用密码就不够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皮尤中心的研究呢，还有73%的美国人是每天都上网的，上网时间又很长，所以说这个时候来相信保护你自己如何安全的登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今年的主题。
这次刚才你也提到说这次是美国政府白宫方面和非政府组织来共同合作来举办的这一个安全月。那么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于民众的这样的网络安全的意识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
是，就像刚才说，我们说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啊，以前你只要登录一个密码就可以了。这一次现在因为新的科技产生了，黑客的使用的手法也更新了，所以他们提供了3个新的建议。第一个是说呢，你要使用安全钥匙 （security key）， 也就是说，你可能光是用电脑登录虚拟是不够的，可能有一个 U 盘，你插到你的电脑里头，再用那个来登录，可能 可以增加你的安全性。第二个呢，叫做这个生物辨识 biometric， 也就是例如说我们像苹果的 iPhone， 对对，可以使用你的指纹或是指纹来辨识。第三个就是一次性的密码，叫做 one time code。因为现在很多公司都是这样，比如说谷歌公司，你登录的时候呢，它会特别记一组一次性的密码到你的手机上，你再利用那组密码登录，那只能使用一次，而且过了五分钟之后就不能再用了。所以这一次性的报告里面是建议民众用这三种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网络安全登录。明森，
好，谢谢姚毅啊，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黄姚毅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介绍网络安全方面的最新的发展。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与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将举行辩论，美国观察将带您持续关注。根据美国的法律，每一个美国纳税人都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尽力降低自己的可征税的收入。那么川普的做法呢，也可能是合法的，但是会给他的白宫之路增添何种障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观察。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今天距离投票日还有34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竞选活动，同时还有他庞大的助选团队。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今天在北卡罗来纳州，那么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则前往了俄亥俄州。希拉里曾经的党内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今天将去往明尼苏达州，而另一位和桑德斯一样在年轻人中广受欢迎的民主党人伊丽莎白·沃伦呢，则来到了内华达州为希拉里助选。在共和党方面，共和党的川普呢依然在孤军奋战，他今天将前往亚利桑那州举行竞选活动。我们看到拉票活动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今天美国竞选的镁光灯呢，却集中在两位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上。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迈克尔·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今晚将在维吉尼亚州进行第一次全国电视辩论。接下来我们通过两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两位候选人。首先是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
他是个很低调的政客，甚至自称是乏味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他。你们支持他吗？
但与希拉里·克林顿并肩，给他带来了新的能量。他被认为是克林顿自然稳妥的竞选伙伴人选。蒂姆·凯恩22年来在政治路上一路升迁，从市议员做到市长，再到维吉尼亚州州长和联邦参议员。凯恩是中西部人，在密苏里大学和哈佛法学院读过书。作为天主教徒，他休学一年到洪都拉斯传教，并在那里学习了西班牙语。凯恩说，他在中美洲看到的贫困开启了他的公共服务生涯，也将他带到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安妮·霍尔顿身边。
Our
我们国家的许多人度过了艰难的时光，但是我们是坚强的。我从我们的民众身上学习到别的东西，艰难不会持久，但坚强的人会。
凯恩说，2007年他当州长时，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发生枪击事件，那是他最艰难的时候。2008年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甚至被认为是当时的参议员奥巴马的潜在竞选伙伴。现在作为克林顿的副总统人选，凯恩不仅得到了赞誉，也引来了质疑。
我喜欢他的政策立场，我认为他为民主党的选择加上了很好的一笔。
我觉得他是选票上很好的平衡力量。
我不怎么相信希拉里，所以不管民主党那方选谁，我都选择不去关注。
这位吹口琴的参议员希望他能够改变人们的想法，帮助他的竞选搭档在11月胜选。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刚刚我们了解了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迈克尔·彭斯是何许人也。
下一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州长，
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彭斯具有很牢靠的保守派资历。
那些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单纯，首先是个基督徒，其次是一位保守派人士，再其次是共和党人。
这些都是彭斯老家印第安纳州的人大多秉持的信条。
在像印第安纳州这样的地方做了好事不留名，这是人们的特质。
迪克林是90年代就认识彭斯的，那时候彭斯还是一位保守派电台节目主持人。
他那时候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可以说是非常的积极向上，而且对他人有一种鼓舞作用。
彭斯是一位有信仰、有理念的人，是你可以信赖的人。他代表的是美国和保守派的核心理念。
彭斯竞选国会议员，最初两度败选，但是最终在2000年赢得了众议院的一席。他在华盛顿积累了经验，但是他并不觉得只有靠政府才能解决人民的问题。
常常有人说，在距离我们大家都很遥远的国会山，那里的精英比我们自己更有能力筹划我们的生活和未来，这种说法我们已经听烦了。
彭斯在2012年回到印第安纳州出任州长，任上他在人工流产、同性婚姻和宗教自由方面引发了一些争议。尽管彭斯本人和川普在行事作风等许多方面截然不同，但是他的坚定信念为川普的选票增加了吸引力。
共和党的保守派对川普有一些疑虑，但是他们都很信赖彭斯。彭斯有历练，当过国会议员，还做过州长，所以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彭斯代表的政府和国会打交道会有很大帮助。
但是迪克林认为彭斯个人的价值观才是更重要的。
我认为他具有作为一位强有力、资深、有战略眼光领导人的素质。
彭斯本人当然希望选民们也都这么认为。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斯华盛顿报道。
那么副总统候选人究竟在大选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那么今晚的副总统辩论又有哪些看点呢？我们现在连线正在辩论会会场外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小夏你好。
林江你好。
小夏，我们注意到一个民调非常有趣，说这个近三分之一的选民都不知道或者说不关心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搭档，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所以这个竞选搭档在竞选拉票的过程当中到底在扮演怎样的角色？是不是真的这么无足轻重啊？
其实也不是，一般来说在挑选竞选搭档的时候，你都会通过比如说一个是南方，一个是北方，一个东方，一个西方等等这种方式来动员更多的选民。这一次两个副总统候选人，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任务。对于那个希拉里的副总统候选人提姆·凯恩来说，他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不要出错，因为希拉里是个不怎么出错的人，如果副总统候选人给他捅个马蜂窝就不好了，所以他就选择了比较稳重，而且甚至是可以说有点不备的这个提姆·凯恩。在另外一方面呢，在共和党方面。这个彭斯是个保守派的，我们刚刚也听到说非常受欢迎的人，他也很稳重，也很有政治经验。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他要给川普补锅。川普什么时候捅了漏子呢？彭斯要给他补锅，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看点，看有一个有没有犯错误，另外一个有没有补锅补的补漏洞补得好。
小夏，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竞选搭档可能就是明天的副总统了。那么在这个入主白宫之后，副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到底在哪里？有些人曾经开玩笑说副总统就是一种吉祥物般的存在，你认为呢？
所以这副总统啊，就看哪个总统，越权力的总统啊，总统要是把更多权力交给副总统，那么副总统权力就大，总统要不交的话，副总统权力就小。我们就记得当时20世纪权力最大的总统是罗斯福，就是这个30年代实行新政的罗斯福。当时他的副总统权力小到什么地步呢？他最后一任副总统杜鲁门，后来当那个罗斯福突然去世的时候呢，杜鲁门进了办公室，结果呢，国防部长史林森过来跟他说：“总统先生，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汇报。”他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们在发展曼哈顿计划，美国在发展原子弹，这么重要的事情，总统竟然没有让副总统知道。”可是我们也知道，有些很有权力的副总统，比如说小布什的副总统切尼，那么小布什在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上基本是听他的。我们也都知道，小布什的班子里有非常多切尼的人。因为切尼当过国防部长，而现在奥巴马的副总统呢，就是拜登啊，虽然在他原来是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在外交事务上非常有经验，可是奥巴马呢，并不是特别赋予他很多权力，以至于有一次拜登就跟人抱怨说，跟报纸悄悄抱怨说，你看奥巴马带来那么多芝加哥的人，我都说不上话，所以这是每个副总统的权力怎么样是不一样的，看总统的角色。
那么小夏，今天晚上的这场副总统辩论的最大的看点在哪里？你刚刚介绍了说，可能要一方面要看一个人是不是足够稳重，还要看对手是不是会犯错误。那么除此之外，在政策的议题上，这两个人之间最大的分歧在哪里？
政策议题这两个人应该是水火不相容。其实原来提姆·凯恩是个相当保守的人，是民主党里的保守派，也就是说他是拥枪的，他是也是反对这个，他自己个人他说我个人反对堕胎的，因为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是呢，最近这些年呢，他越来越往左靠拢，特别是当时当了希拉里的副总统候选人之后呢，他更多是他是就是整个政策主张上，比如在堕胎啊，在枪支啊，在这个社会福利等等问题上，他都是更加倾向民主党左派的。而彭斯是共和党里的右派，我们都知道当年在查党出现的时候，彭斯是第一个在国会中站起来支持查党的，他一向支持保守的社会政策，反对堕胎，支持拥枪，而且他是在经济政策上他是非常非常保守的削减政府的一派主张。
好的，看来今天晚上的辩论还是值得一看的，谢谢小夏在辩论会会场外为我们带来的介绍，
谢谢。
民调显示，维吉尼亚州呢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但是这个州却是一个关键的摇摆州，而两位副总统候选人今天晚上正是在这个州举行辩论。那么我们知道蒂姆·凯恩的家乡呢就是维吉尼亚州，他来自维吉尼亚的里士满。这个州的城市的选民啊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但是在法姆维尔等乡村地区的选民呢则更支持共和党。美国之音记者呢吉普森跟拍了法姆维尔的一位川普的支持者，这位支持者认为他更能与这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产生共鸣。
星期天的乡间晚餐，这是鲍曼家三代人每周一次的传统，这是谈论家庭的时刻，还有在曾经的烟叶田上辛勤劳动的价值观以及所有这些辛勤劳动的意义。
过去人们有梦想，想要有美好生活，但是现在他们想不劳而获，想要别人把这种生活送上门来，因为政府的施舍太多了。
卡罗琳·鲍曼认为他得川普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他们一家人都支持川普，而卡罗琳也许是热情最高的。他给朋友的小牛取了个熟悉的名字川普，并确保所有通往法姆维尔的道路旁都竖起竞选标牌。
你要小心选好地方，让他们没有那么容易拔走所有的牌子。
卡罗琳17年前白手起家创建的店铺也布满了助选标识，
只要有人愿意干活我就愿意雇他，就像川普那样。现在很难找到帮手，他们坐在家里沙发上不劳而获，拿的钱比干活的挣的还多。
法姆维尔距离蒂姆·凯恩的家乡里士满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里士满是个多元化和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城市，该市之前就选了凯恩当市长，但是法姆维尔和维吉尼亚州其他乡村地区的选民投票时的指标是就业，即便凯恩是代表他们的联邦参议员，而且也是老乡， 他们仍然把目光投向川普。在卡罗琳举办的一年两次的展销会上，许多当地人通过售卖二手商品来填补收入，或者仅仅是靠此为生。
我真的是一周工作七天，
但是克里斯汀对两位总统候选人都不抱太大希望。
所有事情都一团糟，不管谁当选都是前路艰难，如果搞砸了，一切坏事都会怪到他们头上。他们两人我都不羡慕。
那他为什么挂张川普横幅和邦联旗呢？他说那只是为了做生意。至于大选，
对我这种小人物这是个大问号。
但是卡罗琳确信这场大选让他有机会用选票捍卫自己一直所秉持的价值观。
我一生努力工作，我们的国家跟白送的礼一样被人掏空了，我实在受够了。
美国之音吉布森维吉尼亚法姆维尔报道。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重点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2016年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了对新兴经济体增长的预期。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姆·凯恩与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将举行辩论，美国观察将带您持续关注。世界银行行长金庸说，进一步的减少全球贫困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让经济增长能够使更多的人受惠。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警告说，世界经济增长太缓慢。本星期早些时候，两人在华盛顿一个世界的高级经济官员聚首的年会上发表了讲话。
世界银行称，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加强努力是在全球进一步减小极度贫困的关键。2013年，每日生活费为1.9美元的人口为7.67亿人，比2012年减少了1亿。2013年的数据显示，10.7%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比前一年下降了12.4%。一半的世界贫困人口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另外1/3生活在南亚。世行行长金庸赞扬了贫困人口的下降，但是他说，如果要在2030年之前将全球贫困人口降低到总人口的3%。不平等是障碍。
Inequality overall is far too high.
在全球和各国境内的不平等还是太严重，这会抑制增长并滋生不稳定。
金庸说，当全球经济增长步履蹒跚的同时，贫困程度依然下降了，这是可喜的。但他主张国家领导人要在基础建设和学校上增加开支，并做好准备应对像洪水这样可能使经济增长脱轨的灾害。
我们需要鼓励领导人们意识到，这些投资不仅会促进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还会建立可以打下社会基础，成为抵御不稳定、暴力和冲突的壁垒。
世界经济衰退之后的几年，经济复苏脚步一直缓慢，让工厂工人、雇主、政治领导人感到沮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扎德也是如此。
Global growth, that is,
增长速度太慢，太长时间只增长了这么少。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戴维·斯托克顿说，世界经济的年增长率目前只有3%，并且可能继续呈现低迷。
现在我没有看到经济加速增长的迹象。我也没看到任何明显迹象显示经济会滑入负增长。
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选民都把就业流失和前景暗淡归咎于不合理的贸易协定，这使得批评自由贸易的唐纳德·川普这样的候选人受益，连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也声称反对关键的 TPP 贸易协议。但拉加德说，选民的愤怒宣泄错地方了。
贸易一直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星期二对美国雪城大学的一名来自北京的中国留学生遇害表示关切。警方上周五在校园附近的一栋公寓楼里发现了23岁的袁小鹏的尸体。此前有人报警称听到了枪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表示，当地警方对此案高度重视。总领馆要求警方确保中国留学生的人身安全以及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目前全美各地共有30多万中国留学生。好的，新闻部分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从川普的税务争议来看美国的税收体系将如何影响美国贫富两种选民的选择。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上个月底，在中国云南发生了一起恶性的杀人重大案件，但是连日来，在中国的官媒却是全部的噤声，而相关的评论也遭到了当局的删除。中国政府是不是试图在十一假期期间呢，要来营造节日的和谐气氛？在星期三晚上9点钟，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为您邀请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也欢迎您准时收听收看，并且参与节目的讨论。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纽约时报上个星期六晚间爆料的川普1995年的报税显示，他当年申报亏损是多达9亿多美元，可以在后来的18年里都不用再交税了。那这一消息被爆料之后，再加上川普之前一直拒绝将他的税务情况公布于众，可以说是给了竞选对手提供了一发巨型的炮弹。
希拉里·克林顿在俄亥俄州出席竞选活动期间，直接用这一问题做文章。
川普一方面和他的会计师琢磨着如何让自己继续过着亿万富豪的生活，另一方面利用政治关系为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取上亿美元的补贴和额外的减税。换句话说，这是从国家获取大量好处，而让我们去付账单。
纽约时报日前的报道说，川普在1995年的税单上填写说，由于他旗下的一些赌场和其他一些生意做得不好，总体亏损9亿1600万美元。这一数额如此庞大，以至于他可以合理合法的在其后最多18年里不用交税。而川普这些年来一直是以一位极其成功的房地产大亨标榜自己。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说，
像你我这样的普通百姓在辛苦的劳作，同时给国家纳税的同时，川普像是给我们国家没有分文的贡献。
川普的竞选班底并没有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不实的地方。川普在科罗拉多州举办的竞选活动期间，为自己的生意进行了辩护。
I understand the tax laws.
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税务条款，这也正是为什么我最有能力进行相应的改革。我承诺要对税务条款进行改革，我们都希望看到公正，希望国家能有收入，希望政府的钱能有好的去处。记住，目前的情况是政府方面花纳税人钱的方式非常不合理不明智。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总统参选人都会公开他们交税的情况，但是川普拒绝这么做。他给出的理由是，过去几年的税务情况正在由联邦部门进行审计，一旦审计结束了，他就会将报税情况公布于众。然而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说在审计期间不能够将报税情况公布于众。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两人的竞选搭档将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晚间举行他们之间唯一一次公开辩论，之后川普和克林顿两人将在这个星期天进行第二次面对面交锋。
好，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们继续关注这个话题。纽约时报独家披露的川普二十多年的报税记录，无疑给这场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大选又添了一把火。川普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就指责说，川普用双手从美国捞取好处，却把账单留给了我们其余的人。不过川普的支持者却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的商人，因为他是用合法的手段规避了数百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的税收政策是最大的分歧之一，也是关乎美国民众切身利益的重要议题。根据美国的法律，每一个美国的纳税人都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尽力地降低自己的可征税的收入。那么川普的做法也可能是合法的，但是会给他的白宫之路增添何种障碍？美国的税收体系将如何影响美国贫富两种选民的选择？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欢迎敏欣教授。你好，敏欣。
你好。
敏欣，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纽约时报》爆料的这个川普的这个税表啊，在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呢，也并没有说他的这种做法呢一定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做法也可能是合法的。你怎么看这件事儿？
对，就是我先那个解释一下，《纽约时报》他那个爆料的税表是不完全的，因为像川普这样的富人呢，他要填的那个税表肯定很长。因为每个税表的每一行里面都有很大很大的一块副业，就是把具体的交易啊，怎么就是说怎么样的那个商业损失，他都要填上去。那一部分呢，《纽约时报》没拿到，所以呢，《纽约时报》不知道他报的那个9亿1600万美元的损失是由于哪几个项目损失。比如说，他当初有一个航空公司，他有一些赌场，他还有一个就是。大的酒店，所以这一点就是说具体细节还是不太知道啊。那么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讲到美国的一个就是说这避税跟逃税的问题。逃税是非法的。什么叫逃税呢？你谎报自己的收入，你低报或是免报就不报，这是叫逃税，这是非法的。另外一个是叫避税，就是说在合法的范围内，你根据政府允许的可以拿来抵税的，比如说商业损失啊，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比如说对那个就是慈善机构的捐助，这些都可以拿来抵税的，那叫避税。那么现在看来呢，川普做的是后者，就是说他做了避税的行为，就是他把自己商业的损失拿来抵税。那么这个数目由于很大，所以这是另外一码事了。
就说避税和逃税这个区别，当然是刚才你的这个解释，就是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那么就是说，川普这次被爆出来的这一个税表，那就是说他用的这个方法，显然就是说来避税这种方法是显然是合法的，但是就是说他所避税所拿出来这些项目，那么是不是合法的？那么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不是在这儿？
对，不，这就是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问题，就是他是否交税当中，多填了，就是他的那个商业损失。另外一个是政治问题。我先讲前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到底那9亿1600万里面是什么样的，怎么个算法？那种呢是技术算法。如果说联邦的那个税务局去查他，就是要跟他争，比如说他说我那个。就是商业，我那个赌场今年亏了1000万，那么政府去跟他说一项算下来说不行，你只能算那个800万，那个呢就是说不能算是那个逃税，那只是算计算上的一个就是说判断差误。所以说，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人家说把川普那个税务情况爆料出来，并不是说那个技术问题，因为那个东西扯不清，最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政治问题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川普他一直是以一个很成功的商业大亨自居，那么人家说你那么成功，怎么一下子会一年亏差不多10亿美元？那就说明他是一个根本就没本事的这么一个就是说
商人。
商人。 那么这对他的形象有打击。那么第二呢，就是说美国都是认为交税是一个公民义务，你这么富的人一分税不交，那就说明你没有尽到你的公民义务，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竞选总统，这是你的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由于刚才你那个你们那个报道里讲过，就是川普他一直拒绝把自己的税表公布于众，那么这次那个就是说人家只是通过他20年前的税表当中的一部分发现就是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疑问，那么对他公布税表的那个压力呢，政治压力呢也是很大，就是说你是否最近几年那个税表里面有见不得人的命。
嗯，
所以这次对他的那个打击是就是说是那个可以说最近一系列的那个就是出的事情当中是可以至少是前三位，那么的杀伤力啊可以算是前三位。嗯，
这就是说对于他这样的一个一直被认为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现在又是在竞选总统，那么就是说他爆出了这样这么大巨额的这样的亏损，那么也许是合法的，但是人们像刚才你所说的一样，人们可能会拷问你的这种商业管理的能力到底有多少。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世界银行啊，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有一个报告，就是说现在呢，由于这个贫富差距啊越来越大，是吧，造成了这样经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缓慢。那么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在美国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在美国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这些收入非常低的人。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共和党的一些人一直在认为说川普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啊，是代表这些劳动人民的。那么在这个事件出来以后，你觉得会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白宫之路会出现什么样的障碍？
我认为呢，就是对川普的坚定支持者来讲，这些就这次爆料并没有很大的打击，因为那些人他支持川普并不是说川普做了什么那种坏事啊，川普什么条件上不够格啊，他们支持川普就是一种是种族主义者，另一种呢他就是对现实不满，川普呢是他们的出气筒。那么这两种人呢，他不管川普怎么样他都会支持川普，就川普自己也说，如果说我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开枪杀了人，那些人也会支持我，就这些坚定群众是他不会失去的。那么这些人大概是20%-30%左右，那么另外一些人呢，就是他们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坚定的不要希拉里当，那么这些人呢他也会就是说就是川普做什么样的就见不得人的事他们都会支持，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大概有40%左右。所以呢就这出来呢对川普的那个就是说选情呢有影响，但是并不是就是说是致命的杀伤力。那么最主要的呢对他那个影响就是还有大概3%-4%那些人呢是中间的摇摆，那么他们看到川普的这种就是避税啊避税现象，再加上他前面说的那些就是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的话，那么川普呢就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最近就是说大概那个选情有移动大概有3%左右，都是这中间摇摆部分呢脱离川普走向希拉里。
嗯，敏欣，就是说你在迄今为止啊，根据你的观察，川普对他这个就是避税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披露，他对他对这个批评的回应做得怎么样？如果你是他的顾问，你会建议他怎么回应？
第一呢，他很难正面回答，因为那个正面回答就是要涉及到要把税单公布，那对他来说，税单公布可能造成的政治损害会更大，所以他没有。那么第二呢，他没法抵赖说这是造假，这不是我的，他只能是承认这是真的。那他只能现在讲呢，说美国的税务体制不公平。那么这对一般人来讲没有什么大意思。那么那不公平，你又去一个去那个，就是说这从中渔利，就是说趁机来那个。这抓住就是这不公平的那个税务体制来为自己就是说创造好处，那么这对一般老百姓来讲他是不能就是说接受的。所以呢在对待这个问题呢，川普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处理办法。
一般的在美国的许多民众都认为啊，现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现行的一个税收的政策是对像川普这样的巨富这样的人来说呢是非常的有利的。那么除了川普的这样的一个避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你觉得会对人们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看法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我想这就是说纽约时报那个爆料，特别是我们现在知道川普他可能是过去18年一分联邦所得税都没有交，因为这只是涉及到联邦所得税，像纽约州税它还比较复杂，另我们就不太清楚了。那么就是说这只能使更多的人相信美国的税务体制是公平的，是更倾向于富人的，而并不是促进所谓的社会公正社会公平这个目标。
你认为川普的对手就是民主党的阵营希拉里克林顿，特别是会在这个是就是川普的这个避税这个事情上采取什么样的反击的，或者是这样正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像有些人说的一样，正好是给希拉里克林顿提供了一发这个巨型的炮弹。那么民主党阵营可能会利用这发炮弹利用到最佳，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对，我想呢就是说他就民主党利用这个就是所谓税务门事件呢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说使这个所谓新闻周期，因为总统选战呢它有一个3到5天的新闻周期，那么这3到5天里呢对民主党最佳的情况就是说大家都在投案川普的那个税务，那么这样呢就对他有那个杀伤性，因为现在剩下时间就不多，就4个半星期。如果说他就是说每个星期人家只是关注着川普的丑闻，而并把注意力集中到希拉里身上，那么民主党就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机会呢，就是在9号那一个辩论当中，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川普来讲他一点都没招架。那么如果说在9号。川普的税务成了辩论的中心，那么川普输的可能又大了很多。
你觉得假如克林顿再继续的用这件事来对川普来进行这样的反击或者叫攻击，那么川普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对克林顿阵营来进行攻击？
就是说要看那个川普他手里掌握有多少资料。根据媒体判断呢，川普接下来只能打一个险棋，就是说比尔克林顿就是希拉里的丈夫的以前的所谓性丑闻，把这个就是话题提出来，那么他可以来反将希拉里一军，因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呢，希拉里被认为是过分的保护他的那个就是说偏袒他的那个丈夫，而呢去对那些指控她丈夫行为不检点的女人呢进行所谓反攻击骚扰，所以这一些呢可能会就是说使川普呢来那个就是说反击希拉里。但是人家认为呢，川普本身也是生活很不检点，在外面就是乱搞女人这种事情很多，因此呢他提出来不一定对他有好处。
也就是说不可能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不一定能够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不一定就是说收到那个就是说预期效果，而且还可能呢所谓中国话叫猪八戒倒打一把，
适得其反
叫搬石头砸自己脚了。
是，好的，好，时间的关系啊，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炳新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继续关注，你能拿卸了货空箱返程的货船做什么呢？一个涉及专业的学生把集装箱变成里面能种蔬菜的漂流农场。
全世界大约90%的食物通过海运，超过70%被装进集装箱，而大多数集装箱回程时都是空的，特别是在亚洲，出口超过进口。
一半运往中国的集装箱是空的，这意味着现在每年1300万个集装箱在运空气，每个集装箱占地12平方米。
他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叫做 Girl Frame 的可折叠式水域农场，货船在海上航行的几周里，在空集装箱里种着蔬菜，每株植物种在一个盛着水和适当养料的小塑料袋里，装有电池的可调节 LED 灯为最佳生长状态提供合适的光线，蘑菇种在叶材旁边，有助于平衡微型生态系统。
I'm growing cabbages, spinaches。
我种白菜、菠菜、生菜和豆芽。我们知道这些植物制造氧气，但在集装箱里可能会造成问题，所以我把蘑菇加进来，把氧气转成二氧化碳，因为它像我们一样呼吸，这样这个系统自己就保持平衡了。
这个设计系学生希望能在海上测试他的集装箱漂流农场，并在寻找资金来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